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彼得提出的观念就是说呢，救恩呢是需要成长的，不是说重生得救之后呢就不用再追求，不要生命改变了，乃是呢重生得救呢是一个刚开始而已，就好像婴儿生下来之后呢，不是从此就不需要成长了，乃是呢这是一个成长的开始。那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grow in respect to salvation。 所以的话，在彼得观念里面呢，救恩呢是个渐进式的，就好像成圣的过程一样。其实这一点的话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提过，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13章11节，在着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所以的话，不管是保罗也好，彼得也好呢，就把救恩呢当作一个过程。那基本上就真理来说也是真的如此，因为呢当我们重生得救那一天是我们的灵得救，那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可是当我们今生在地上的日子呢是我们的魂得救，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呢要被神的话跟神的灵改变，以至于说逐渐变得像耶稣的生命一样，这样子。所以救恩永远是个过程。那这是为什么说呢，我们不算只是来聚会而已，我们也不是听听道理而已，而且记得圣灵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借着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塑造我们的生命。那这是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就好像我们把种子摘下去之后呢，不是从此就没事了，那就需要继续的除草，继续的浇灌施肥，使用种子呢可以长大，可以结出果实来，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操练神的话语，靠着圣灵来实行神的话语，靠着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不但只是听到，而且还需要借着圣灵把道理活出来的，那就是内在追求的神学基础，因为生命需要成长，这样子。我们看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五节，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 spiritual house， 一个属灵的家，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spiritual sacrifice。 那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保罗说到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再一次讲到说，我们是神所耕造的田地，神要把他的道栽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那以至于说呢，神的道可以在我们身上长出那果效来，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还有灵魂的果子。另外呢，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就好像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说的一样他在经营建造一座有根基的城，那圣城新耶路撒冷其实说到我们，这样子。所以的话，你会发现说呢，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在说神拯救我们，使得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来。那神拯救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帮助我们在今生过得比较好一点而已，乃是神有个荣耀的目的，就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他圣洁荣耀的居所。那既然说到建造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能所谓的快乐做自己，特别我们不是单独被建造，我们乃是与其他的众圣徒一同被建造成一个属灵的家，一个 spiritual house， 这样子。那因此的话，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得改变，就好像一个工匠，一个 contractor 来建造一个房屋或建造一个建筑一样，那有些东西需要被磨，有些东西需要被削去，有些东西呢需要被雕刻，这样子。所以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神借着在今生放在我们周围的一切的人事物借着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孩子，借着我们的同事，借着我们的同学，也借着我们的同工，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在做雕塑我们的工作，这样子为要呢把我们建造成为他荣耀的居所。所以的话，那我们不是只是信主得救，然后蒙神祝福我们的身体，祝我们的家庭，祝我们的工作学业就这样子结束了，不，神还是借着这一切呢要做更荣耀的工作。所以有时候神用恩典祝福我们，有时候神就借着不容易的环境也来雕塑我们。无论是困境是顺境，是喜乐是悲伤，是高处是低处，神永远只有个目的，为要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为要叫我们跟其他众生都一同被建造，以至于说呢，当基督来的时候，当新天地结束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这个荣耀的新妇新娘可以从天降下来，成为基督荣耀的匹配 counterpart。 那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的。那一个伟大的技术家，那他要雕塑一件 masterpiece 的时候呢，所选的素材一定是最合适这他心里面所要构思的艺术品的，他会选择最好的素材。所以的话呢，如果我们被神所雕塑，被神所制作的话呢，那是因为神看到我们里面这些的潜能，一切的 potential。 所以的话呢，我们之所以被拣选呢，或者说呢，我们被神放在一个不容易环境里面呢，实际上是神是看重我们，拣选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杰作，一个 masterpiece。 所以一方面来说呢，神不会把我们所不能承受的试探跟苦难加在我们身上，但一旦神允许苦难跟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呢，一定是在神在我们身上要做金银宝石的建造工作，而且呢，一定是说呢，我们在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看到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 potential 跟潜力，这样子。因为顺境呢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唯有在逆境中呢，唯有在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发觉我们生命中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些潜能跟实力，这样子。而这一切呢，是因为神拣选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以至于说呢，叫世人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一言一行呢，把那位找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呢，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的动作来宣扬出来，好叫万国看到神的荣耀，那万民呢看到神的救恩。那之前我们讲过说呢，希伯来书呢讲到基督的受苦，希伯来书的其中一个题目，除了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更美的中保之外呢，讲到基督是 better 之外呢，也讲到基督的苦难还有属天的道路，这样子。那所以的话呢，在希伯来书的主题之一就是讲到元首的受苦，那彼得前后书呢就特别讲到圣徒的受苦、肢体的受苦，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下面的一点时间呢，来特别来看这个主题。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啊，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的话呢，耶稣基督为了爱，为了拯救我们而受苦难，那他留下这样的脚中，他也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呼召我们呢因着行善而受苦，那因着义而受苦，那因着呢要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我们来看第三章跟第四章的几节经文啊，第三章 第十三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第十三节跟十四节，那我们看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还有在第四章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彼得呼召教会，呼召弟兄姐妹呢，要为行义行善，为主的名来受苦这样子。那教会的产生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受苦，以至于说呢，我们可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与父神和好，得到永远的生命，而且圣灵可以降下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同样的，那借着教会圣徒们那为了传福音而受苦，为了遵行神旨意而受苦呢，福音可以往天下传下去，以至于说呢，借着教会的受苦呢，将来可以带进千年国的荣耀国度里面。所以的话，我们再看一下之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还有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说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是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第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住在你们身上。所以的话呢，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呢，神把苦难跟荣耀呢真的放在一起，那基督因着受苦进入荣耀。所以同样的，那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是基督的心腹呢，同样的，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在正确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呢跟主一同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入荣耀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神把苦难那作为进入荣耀的道路这样子。那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需要彼此提醒，就是说呢，那受苦呢必须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与主一同受苦。因为我们知道说呢，苦难呢有时候会变得让我们变得苦毒怨恨，心怀不平，然后呢愤世嫉俗这样子。就好像说呢，当我们没有在一个对的反应里面，或是靠着自己来面对苦难的时候呢，通常的结果是让我们的心呢变得更刚硬，变得更 bitter， 变得更苦毒怨恨这样子。那所以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或我们从我们认识人周围的旁边人，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当一个人因着苦难，可是呢没有主的同在，没有圣灵恩典的时候呢，常常带来一个反面的效果这样子。所以的话，受苦呢不一定使我们变得像基督，必须呢在神的恩典，在神的同在，在圣灵的恩典之下呢，我们才能够呢因着苦难炼尽我们生命中的杂质。那因着苦难呢，甚至在不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呢，因着我们愿意顺服神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我们愿意服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以至于说我们不在一个悖逆里面，不在一个反抗里面，不在一个愤怒里面，不在一个苦毒怨恨里面反应。这样的话呢，这些受苦呢才能够在我们身上造就出他荣耀的旨意这样子，完成神荣耀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完成神荣耀的目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的话，苦难呢还必须在有对的反应呢才能够进入主的荣耀。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彼此提醒，因为在苦难里面呢， 在痛苦里面，我们常常眼目所注重的是我们的反应，我们就是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苦难，不管是身体上的或精神上的，我们的眼目呢，常常看的是我们周围的环境，那个让我痛苦的人事物这样子，那我们的眼目很难定睛在主，在神荣耀的目的上面这样子，那这一点很需要我们旁边有弟兄姐妹来提醒我们，因为呢，我们常说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的主，是的，真的是非常真实的。特别当一个人在一个极大苦难的时候呢，眼中所看到，心中所想的都是自己的痛苦，我们很难能够透过能够看透这一切，看到背后神荣耀的旨意，所以这时候很需要旁边有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扶持我们，安慰我们。同样的，当我们在看到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在受苦的时候呢，一方面想到我们自己在肉身之内，那以至于说我们讲的话带着温柔，带着安慰，但另一方面呢，在合适的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个肢体，在爱心说实话，以至于说呢，苦难可以在我们身上还有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呢，达成神要做的荣耀的目的。我想我们一般人都不喜欢受苦，那好逸恶劳是我们的天性这样子啊，一般没有人愿意自讨苦吃，但是既然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也就不要白白受苦，那更不要在一个错误里面反应，在一个愤怒里面反应，在一个苦毒怨恨里面反应，以至于说呢，苦难没有不但没有建造我们，反而破坏我们这样子。那另外在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呢，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态度呢，可以决定说呢，这个能不能成为别人的帮助。那我们再回到第三章第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的话，这边的话讲到说呢，一个人在苦难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呢，因着他的心转向神，以至于说呢，当别人看他在受苦的时候，可以有这样子一个超乎一般常人反应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可以被这样子的反应所吸引。啊，我可以问，会问这些在苦难的基督徒，为什么在苦难中呢，却可以流露出这样子的平安甚至还喜乐，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成为我们一个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的最好的机会。所以这边讲到说呢，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而且呢，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盒子上被毁谤，就在盒子上叫那。可以叫那污烂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呢，当一个基督徒为了公义，为了神的旨意受苦的时候呢，真的是心里面需要存着一个柔和谦卑的心，而不是说好因着受苦呢反而变得自义起来。特别是为了一些公义的事受苦的时候呢，因着一些做的一些不愿意做一些做一些这些所谓的不公不义的事情而受苦的时候呢，心里面不会变得这样子质疑起来，反而去论断他人，反而去批评别人这样子。所以所有的苦难呢，就是让我们更谦卑，更依靠耶稣基督，更依靠圣灵，以至于说我们可以把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神，而不是像约伯一样，越受苦呢越质疑，越受苦呢越自我中心，以至于最后呢甚至还要找神理论这样子。所以这边讲到温柔敬畏的心非常重要，因为在苦难的时候呢，那我们真的不要那个愤愤不平，然后苦毒怨恨这样子，而且要存着敬畏的心，因为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特别是因着别人的错而受苦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容易抱怨，然后抱怨这个人，抱怨那个人，甚至到最后要抱怨到神的身上去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要有敬畏的心，以至于说呢，这一切的苦难，不管是因为我们自己做错，特别是别人的错而造成我们受苦的时候呢，那我们不会白白受苦。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六跟十七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鬼神。那是的，这个真的就像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说呢，当耶稣讲到这个登山教训的八福或九福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的话，当我们为神的名，为做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呢，将来在天上就会有荣耀的赏赐在等着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不管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也好，或是彼得甚至保罗呢，都鼓励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呢这些苦呢不是白白受的。当我们为着主的名受苦的时候呢，这位爱我们的救主呢都会为我们存留大赏赐，这样子。第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是的，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神的儿女不用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就像之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不需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我们需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 The judgment seat of Jesus Christ。 那我们要再说，神的审判绝对没有报复的意思，因为他是公平公义的神，神只是按着我们一生所做所行的这一切的动机呢，给我们公平的判断而已，这样子。所以神的审判绝对不是神的报复，神只是按公义公平对待我们，这样子。那基督台前的审判呢，就决定说呢，我们在今生的工作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屑。虽然我们有永生可以得救，但是呢，只有这些我们是为主名而做的，我们是为了神旨意而做的，而且是靠着圣灵而做的呢，在神面前呢可以经过那火的试验，这样子。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可以经过那火的试验，可以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这样子，而不是草木禾屑的工作。那因为到那一天需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的话呢，以至于说呢，这个可以常常提醒我们在今世呢自守圣洁公义的度日，这样子。特别留心我们说话行事的动机意念，这样子，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被神的话语、神的圣灵的提醒，在我们说话行事甚至在服事的时候呢，有正确的动机，我们动机是清洁的，我们动机是出于爱的，是出于为了弟兄姐妹好处的，是为了神的荣耀的，而不是为了自私的野心，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样子。也就是我们所做的将来在那一天呢，可以蒙主喜悦，蒙主欢喜快乐，可以跟主一同欢喜快乐。好，我们也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讲到主再来的日子。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火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那这一切的苦难，今生的苦难，是神炼金我们的一部分，那是神洁净我们的一部分。他像炼金之人的火，像漂布之人的茧，那他把我们里面生命的杂质呢，像炼金子一样，那再用高温，用一些不同的环境呢，把它炼掉，这样子，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纯净的金晶，像纯净的金晶一样的圣洁纯净，这样子。另外，他还如漂布之人的茧啊。通常衣服特别讲到我们外面的行为，那特别呢，他用他的话语、他的灵呢，接近我们外面的言语跟行为，以至于的我们的真的是可以穿上圣洁公义的细麻衣，这样子，我们的衣服上没有污点、没有污秽，这样子。所以的话， 我们从这篇经文可以看到说呢，其实神在今生让我们遇见的这些苦难，这些不容易呢，一方面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受苦，以至于当主再来的时候呢，可以与他一同得荣耀，一同进荣耀。但另一方面呢，一切的一些苦难呢，那神在我们身上也做炼净的工作，把我们生命的杂质，把我们行为上的污秽呢，都把它炼得清净洁白，以至于那一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进入羔羊的婚宴里面。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苦难的两重目，有特别两个目的，炼净我们，第二个使我们跟基督耶稣一同得荣耀。那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呢，苦难真的是神化妆祝福。那当然在受苦中，我们很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以至于说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可以有正确的反应，那我们不至于白白受苦，反而让苦难呢使我们变得更多像耶稣基督自己。第四章第十九节，所以呢，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当在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给那个信实的 Creator， 因为呢，他应许我们，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一样，神应许我们讲到说呢，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他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他是信实的，那而且他应许呢，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呢，他会亲自与我们同在。神并没有允许我们在今生可以免除每一种苦难，不管是肉体的、精神上的，就好像他没有允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一样，但是他却允许我们会亲自与我们同在。那在苦难的时候呢，他也与我们一同受苦，只要我们的心转向他，只要我们的心俯伏谦卑下来，那神应许我们，他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跟力量，来与我们一同面对我们所要经历的苦难跟不容易。那愿一切荣耀赞美感谢都归给他，也愿在我们今生所遭遇一切的一切苦难，都为我们带下正面的祝福来，都叫神的性情更多成形在我们的身上，都叫我们的生命更多被他炼净，以至于我们那天看到见他的时候，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不至于羞愧的。